亲爱的
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之子跟前来查考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而且按照主你自己的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让我们在光中见到主你自己的真光，而且给这个光来吸引那个一生的跟随主，按照主你自己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你将你的律例典章吩咐你的百姓，目的是让我们去遵守，让我们去查考你的话语的时间，是有这个心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边，常常去昼夜去思想，而且去按着所听见的去行出来，你说什么我们做就做什么，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自己怜悯施恩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不单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帮助我们行出来，能够遇见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在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在意大利营的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撒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召集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利流，哥利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召集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那个约伯去，请拿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就在海边一个敲皮匠，敲皮匠西门的家里边，房子在海边，向他所发的天使去后，哥利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说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伯去。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间，听见一些弟兄姐妹问一些问题，就说如果有些人没有听见个福音，而且他是很好的人，他会不会得救？常常就听了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哥利流这个人是在那个该撒利亚，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官，而且呢他是一个虔诚人。他怎么虔诚呢？第一，他敬畏神，他不单只自己敬畏神，他是全家都敬畏神，他是一个很好的带领，他自己敬畏神，他带领自己的家人敬畏神。所以一个虔诚的人是一定会自己信主，而且带家人信主。第二，他是敬畏神，远离这些恶的事情，而且多多召集百姓。他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知道这些贫穷的人有需要，他帮助这些百姓，而且呢他常常向神祷告，这个人向神祷告呢，神一定垂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召集百姓，圣经里面说一句说话，说你召集贫穷的人，你听穷人的呼求，将来你自己呼求向神呼求的时间，神也垂听。所以给我们看到在这里敬畏耶和华的人，神也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你看到有一天，约在深初，大约是三点钟的时间，记不记得之前 使徒行传两个的使徒第三章第一节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使徒是犹太人的使徒在深秋也是在三年中去了殿里边祷告的时间他就当中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这个人瘸腿有四十多年的瘸腿这个人得到医治很明显神是垂听彼得和约翰的祷告这些犹太人的祷告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敬畏神虔诚常常祷告的人但是这个哥尼流这个人也是常常祷告也是多多召集百姓而且他是一个敬畏神不单是自己敬畏全家都是敬畏神所以他有一天又在深秋的时间也是三年中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他在意象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是天使进来他在意象当中看到天使向他显现所以你在那个他在意象中看见一个天使进来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而且二十三节有了神的命令有遵守神要求我们去敬畏神他去敬畏神神要求我们去召集贫穷我们召集贫穷神要求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常这个哥尼流常常祷告有了这个命令有遵守所以呢这个主就差遣那个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江荣你帮我去念OK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是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你看那个圣经说有了他的命令但好像那个命令就箴言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二十八章第十四节
箴言书二十八章十四节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所以在敬畏神那个旁边那些箴言书二十八章十四节他常全敬畏 OK 而且呢圣经说召集贫穷不计缺乏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七节
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养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的这个人他全家敬畏神全家都得着福气你看见后来彼得来的时间他全家信主他召集贫穷的时间这样他不知道缺乏这个人也常常祷告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神也垂听他的祷告所以看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他施恩给这些 贫穷的人，他听他们的呼求，将来他有需要的时间向神呼求，神也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圣经说有一天约在三点钟的时间，他在异象当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天使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去向他说话。所以果然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神藉着天使向他显现。所以有些人问我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见福音，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没有听见福音很好的人，他能不能得救啊？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是好像哥尼流这个家庭，敬畏神，虔诚，常常祷告，周济贫穷，神会差遣天使会同他讲说话，告诉他怎么去得救。 OK， 如果当时彼得不在的时间，神也可以透过这个天使向他传福音，但是感谢神，神将这个传福音这个责任不是给的天使，神将传福音的责任是给的他的儿子儿女。当然了，如果他的儿子儿女不愿意去传的时间，神可以透过天使来去传，好像将来在启示录的时间，这些基督徒都离开的时间，神就会使用天使来传福音。好像同样那个耶稣基督出生的时间，神的百姓都不知道的时间，神也透过天使天君将那个好的大好的信息告诉这个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的这个牧羊人，叫这些牧羊人去找这个刚刚出生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全福音是神将这个责任给了他的儿子儿女，不是给了天使。但是如果神的儿子儿女不愿意传的时间，神也可以叫天使来传这个福音，完全没有问题。好了，这个天使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就定睛看着这个天使，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那你看这个人的圣经说他常常祷告，他多多的周济不是说你一祷告就立刻天使向你显现，圣经只是说第三节有一天到了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那时候刚刚是什么彼得是在那个哥尼流所住的地方，是蛮近的地方，所以事实上表面上就好像第三十二节，在第九章三十二节，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到了那个居住吕大的圣徒的那里，表面上好像是彼得的确定去了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神为他安排。然后呢不单只救了这个瘫痪医好那个人，而且呢多加也能够从死里复活。背后很多事情的发生表面上好像是人做了什么东西带来这个后果，但是背后也有神在背后的安排。所以在那个第四节说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蒙纪念就怎么样呢？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你的约伯去，因为这个彼得刚刚在这个约伯那个地方要了那个多加，就是大彼来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彼得呢在约伯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边住了多日，就是要等候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差遣他的佣人兵去了他西门的家里找那个彼得。所以第五节说，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边。房子在海边上 ，OK， 叫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了，就叫了两个家人和抢侍候他的一个前秦的兵，他自己是一个前秦人，服侍他的兵，他是百夫长，服侍他的兵也是前秦的兵，所以一个前秦的人能够，在家人面前、佣人面前作见证，也带领他的跟随他的人能够得着拯救。你看这个哥尼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听见天使所讲的话。虽然这个约伯是离开他，都是一天两天的路程，他叫了两个的家人，而且是一个的前秦的兵，这个常常伺候他的前秦的兵来，把这事都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往约伯这个地方去。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个城，彼得呢约在五经上房顶上的祷告。你看到那时候第二天的时间，这三个人还没到那个他们所住的地方，彼得在五经的时间上那个房顶去祷告，然后呢就觉得饿了，就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呢魂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四脚垂在地上。你看啊，神也知道彼得的软弱，第一神知道彼得在哪里，在敲皮匠西门的家里边住了多日，就约伯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是是在海边的。好了，神知道彼得的软弱在哪里呢？因为彼得不会愿意去这个外邦人的家，所以呢，神藉着这个异象预先。就那个三个兵，这个一个兵和两个家人还没来之前，那个的哥尼流差遣的三个人还没到之前，神就预先给他看见那个异象，能够改变那个彼得那个思想，改变他的想法，要他心意更生，以及他能够去做神的工作。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心意不更生的时间，我们有很多障碍。很多自己懒惰了，自己不愿意去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所以神开了这个路，预先这样的一个意象给他看见，求神要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去做神的工作的时间，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是人的想法，有自己的道路是人的道路，这个道路和想法都不同，神的道路也不同神的想法。很多时候人会懒做神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同神的意念心思是一样，不同身不同心，怎么同神同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我们自己懒做神施工的思想道路，以及能够做神的工作。所以圣经就说彼得魂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四脚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什么都有在里面，在那个白布的里面，打开的时间看见里面有很多东西，又有声音向那个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因为彼得是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吃这些四足的走兽和昆虫，这些他觉得是不洁净的，他就不会去吃。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啊，凡主凡凡主
俗物
啊，俗物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所以因为那、彼得他自己啊有一点点旧约的话语在他的内心里边，很多时候就是这些话语拦阻了他来跟随这个主耶稣。记不记得法利赛人按照那个创世纪二十章和利未生命记第五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在那个安息所以耶稣基督在安息医好别人的时间，医好那个病人在安息行善的时间，他就批评耶稣善意要杀他。所以很多时候人就是对神的话语一点点的明白，但是不是完全明白那个意义是什么时间，就会抵挡了神。我们以为说啊，这样去做是违背神，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连那个彼得也是这样。所以神将那个意象三次给他看，目的是要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还是对主说，主对他说起来宰了去啊，宰了去，他就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主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记不记得那个的在那个第九章那个虔诚的虔诚的亚拿尼亚，他也是这样，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边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看见扫罗，也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名叫亚拿尼亚，看见你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立刻同这个主说，主啊，我听见有许多人说，这个人咱们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好像主都不知道，单单是他知道，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就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的人面前来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亚拿尼亚听见主这样讲就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道路是与主的道路不同的时间，当我们听见他的解释，我们应该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按照他所讲的去这样就讨主的喜悦。所以他就去了，就进了那个家庭了就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就对扫罗说兄弟扫罗，他知道这个是主拣选的器皿，所以他称那个扫罗为兄弟在你的路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的眼睛呢好像有轮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个饭就健壮起来本来是扫罗是不配得到医治的，但是神是寻找而且拯救这些失丧的人，目的是要用扫罗这个生命改变他成为保罗。神的心意是要拯救这些失丧这些罪人，拯救了他之后是要使用他，这是圣经那个原因。但是亚拿尼亚觉得说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好，他没有想到神是可以用他。同样这个彼得也会想到，去了那个哥尼流这个家庭，这个外邦人的家庭有什么好，所以如果单单是要彼得去，彼得也会 不会去。所以他三个佣人两个家人一个佣人，那个兵前程的兵还没来之前预先给他看见那些异象。很多时候在我们面前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发生是为我们铺了这路去前面一些道路所以圣经说凡事谢恩，每一件事情发生有神的意思，让我们学些功课以知道神预备我们做别的东西。 OK 在这里也是，神也将那个意象给彼得看见，彼得也讲那些无知的话啊。所以第二次有声音向彼得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OK， 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世俗俗物哈。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那你看哈，事实上彼得嘅都没有那个嘅亚拿尼亚那么虔诚，因为你看哈，在那个嘅亚拿尼亚旁边，你写下来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每一个都称赞这个的亚拿尼亚，犹太人都称赞他。OK， 所以第二十二章十二节，你写在那个的这个亚拿尼亚对他所讲的话，在那个的第九章第十节你写的二十二章第十二节，这个虔诚的按照律法是个虔诚人而且呢在犹大人中呢每一个都称赞他，就是他灵命很好，他灵命那么好，他不定都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了解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主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也不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讲了一次亚拿尼亚就听了，那个彼得也讲了三次才听，所以哪一个虔诚你看了，对不对？完全去在乎你看这个人什么时候去愿意讲了多少篇才愿意改变 OK 那你看了，如果彼得说啊，这个人哥尼流是不接近的，但是圣经说什么神所接近的，哥尼流是神所接近的，因为他藉着祷告神接近了他 OK， 他藉着他行善他接近得着神的接近，多多周济按着神的话语去做，神已经接近他了。记不记得诗篇一百二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如何接近自己的行为，唯有遵循他的律法。神说要周济他就周济，神说要敬畏他就敬畏，神说要祷告他就祷告，所以这个人已经得着接近神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所以但是如果按照彼得来看，他觉得这个是不接近的人，我告诉你很可能这个人比给彼得还接近 OK，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人 OK， 虽然这个是外邦人，但是他呢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交集，把神常常的祷告，这样他虽然做很讨神的示范，很讨神的示范，所以呢神说我已经接近了他神所接近的，你再写下诗篇119第九节，圣经说少年人如何接近自己的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遵循你的话神的话让我们虔诚，神的话让我们敬畏他，神的话让我们全家的得救，全家敬畏他，多多的交集，常常的祷告，这个人做了神所做，所以神所接近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好，十六节，这样一年三次拿物垂直收回天上去了，经过三次那个彼得还不明白，所以十七节彼得心里边正在猜疑之间 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所以在猜疑之间，你在那个旁边你写下来，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在他猜疑之间的时间，以赛亚书。55章，这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Amy， 等啊 ，Amy， 等我啦。使徒行传第10章17节，彼得心里正在诧异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同住，和他同住，不要猜，不要疑惑。彼得的疑惑就是说，不会同外邦人同住。OK， 他不能够同外邦人同住，他觉得这些是不洁净的人，但不知道这些不洁净的人神已经洁净了。OK， 所以起来下去和他同住，不要疑惑。表明讲，首先就讲到要同他同住，很明显同他同住就要他去他哪里了，对不对？不去他哪里，讲同他同住。然后呢，他还是疑惑，但是这个天使。圣灵就对他说，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是圣灵差这个哥尼流这两个家人和他的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的，来找你的。那所以呢，那时候彼得就明白了。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看圣经，看一些圣经不明白的事情，就很奇妙的，圣灵啊，会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等你能够明白。OK， 所以寻求神的一定会寻得见，因为他为什么我说这个彼得是寻求，因为在诧异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去思想的时间，那时候那个的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就来到同他讲一些东西了，圣灵呢就同他解释，所以呢。圣灵呢，常常是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就是这样。OK， 涵涵，好了，然后呢，21节，那个彼得听见。圣灵向他说，圣灵怎么向他说话呢？圣灵向他说有三个，OK， 意思就是说，圣灵是会 向人说话的，嗯，啊，圣灵怎么同他说话呢？啊，就好像圣灵向人说话的，像圣灵向彼得说话，好像人向彼得说话一样，他听见有这个声音向他说 ，OK， 因为他还是啊思想那个意向的时间，圣灵就向他说话。好了，有三个人来找你，找你起来下去和他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因为是神是圣灵差他们来的。于是呢，彼得就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就说，八夫长，那些圣灵同他讲的东西是很不是全部讲给他听，但是重要的东西讲给他听。第一，这些人是圣灵差他来的。第二，你与他同住，与他同住意思是说要去他那里了，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不要疑惑， OK， 不要疑惑。很明显彼得不愿意与他同住，第二彼得疑惑，第三彼得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差来，现在知道了，这些东西解决了，已经足够他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就圣灵就不再同他讲，让那个哥尼流所差这个三个人向彼得来讲话。于是彼得呢就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 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个缘故呢？他们就说，八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是个敬畏神的人，为犹太人通过所称赞的，他蒙了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边去，听他的，听听你的话，到他家里边去，意思是说，事实上你去他的家，他有东西同你讲 ，OK， 你有东西同他讲，你将福音传给他。他就明白了，原来要我同他住就是要全福音传给他，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说话说，我们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就是说，神给你们的启示，有时不一定是很清楚。当你一听到神的话，愿意去跟从的时间，就越来越清楚。你不愿意跟从的时间，还不清楚。你只是知道是什么，与他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只是知道这些，其他你不知道。但你同他愿意顺服下去，同他讲，你就越来越明白。所以明白真道是怎么明白呢？当你听见神的命令，按照神的话去做，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什么的真理呢？神不是单单就犹太人，神也救外邦人。还有是什么呢？这些虔诚的外邦人，没有听见福音的外邦人，他是虔诚，召集百姓，召集穷人，然后常常祷告敬畏神，这些人也会能够得救，明白吗？很多人说啊，如果我们去中国，没有听见福音，没有听见福音，你觉得神在天上记不记得他没有听见福音？神可不可以差遣天使去他家同他传福音？也可以，神不需要告诉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质疑说啊，而且中国人都没有听见福音，到底这些中国人能不能够得救呢？如果他是一个义人，虔诚的人，他能够得救 ，OK？ 因为有天使会同他传，会告诉他怎么去做。完全去在乎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听？彼得都是开始不大明白神的意思，但是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指示下去，然后呢同他的谈话，他就知道 OK， 这个八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过所称赞，他蒙了一位天使指示，叫他 请你到他家里边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住了一天 OK 果然是和他们同住是住在那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面住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呢就去了他那里 OK 次日齐心和他们同去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同着彼得一起去他这些同去也好了也能够做个见证了这些还有约伯的几个的弟兄同他同去神也有这样的安排怎么安排啊就那个敲皮匠约伯那个地方医好了因为要一个旅的门徒从死里复活意思是说是当彼得跪下来为他祷告要他从死里复活他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弟兄知道彼得有从神得到这个能力的时间所以这几个弟兄也愿意跟随彼得去这些外邦人的家里边因为这几个弟兄对同样有同样的希望我们犹太人不会同外邦人一起来住但是他觉得哎，几天前神就使用这个彼得去教这个多加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愿意撇下他自己的意见要看到底神怎么样去用教这件事情神不需要完全告诉你 OK 神告诉你一些东西就是说足够你可以跟着他或者你越跟随他你就越明白真理 OK 好所以不单止彼得一个去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同着彼得去二十四节要去他们就进了那个该撒利亚的很明显是让我们看到有俏皮匠西门的家去到那个去到那个的哥尼流这个家是需要一天的时间整天的时间才能够去到 OK 好了二十四节要去他们就进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你看这个哥尼流怎么看到这个哥尼流是一个真真正正虔诚是个义人是带领全家信主是他和他全家都是敬畏神常常祷告多多召集百姓你看他听了这个天使对他所讲要差遣人去邀请那个西门彼得来听西门彼得所讲的道他不是单单自己一个去听他邀请他的亲属他邀请他的密友而且是等候他不是说啊我都不知道他来不来既然他听见天使说要差遣他差遣人去请他来他知道一定会来他就积极预备这个是一个信心充足的人我们就要从这个哥尼流这个身上要学这个功课你希望你家人得救的时间你要学他所做的常常祷告召集百姓全家敬畏神 OK 这样全家会得救 OK 所以哥尼流啊圣经说已经他什么这些人用了一天的路程去了他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启程然后九天路程最短的三天的时间他用三天的时间并且邀请他的亲朋戚友在他家里边等候 啊，意思是说，在这三天他要不要预备食物给他的亲朋戚友？也要啊，对不对啊？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彼得什么时候来啊，他自己出钱出力，能够要希望人能够得救，所以一个人得救啊，这高里流都花了很多心思，一年啊做了很多工作，预备个工作。二十五节，彼得一进去的时间，高里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啊，因为知道从他身上能够得到救恩。啊，彼得就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不要拜人，要拜呢要拜神，好吧？”二十七节，彼得呢和他说话，说着话就进去，一面讲一面进去，啊，见到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哦，你看到真是，你这传道人呢看到这些，啊，哥尼流这个家庭已经这样预备，能够听这个道。你觉得他这样有没有鼓励啊？全大人来啊，这些弟兄姐妹还谈话，都不愿意听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真是很了不起，真是。这个外邦人的家庭很晓得这个规矩啊。一面同他讲，一面进去就见到好些人在哪里聚集。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彼得看见这么多外邦人在这里，就对他们说，啊，彼得都得到很大鼓励，犹太人都没有这样听他讲道，外邦人是这样听他讲道，这真奇不奇妙？你不要这个福音，神将这个福音给其他人 ，OK？ 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时候都知道，知不知道那个嘅什么名字啊？那个琼姑啊，琼姑啊，他说每个人都死了你啦。上星期他这样讲，你问你有没有信主，有没有洗礼啊？ Amy 说，但是每个都洗了你了。啊，
昨天我也跟 Lydia 讲，我我们在接你的施工完了，神就安排我们去另外一个施工了。
对啊，谢谢我告诉你啊，谢神有很多东西呢。很多东西这个人是没有讲，他只是讲一些东西，他愿意讲。那一天我们去了那个的饭厅来讲的时间，有两个员工很不高兴，很不高兴，说问这些问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来讲到，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说他是某某人吩咐，他就骂他，说他衰女啊，不好的女孩子，为什么会给他这样？所以很明显，这个东西会去到那个大老板那边说，为什么他会安排这个？会拦着他们的侍奉，看不看到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哪个人要我们去的，所以他不讲这些东西。记不记得？所以我知道时候到了。
安老院不许我们再去了。
Yeah.
就是可能拯救完了。
那等我去了，去我们去
了，完了
我们去了，去了我们去了六个月。
感谢救了好多人。
我们去了六个月，就啊。
该拯救的可能拯救。
去了六个月。十多个人已经受洗了，最后一次我同他说 ，Amy 说还要面信就受洗，这个女的说，我们已经每一个都受洗了，他这样讲，
是不是？一个老人家讲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
是，不是，
他就说，
那他意
思就是
说，
受洗
要信
的人都信了，
OK，
我想是
这是圣
神的圣灵的说话，
圣灵说话，
好多都
他是不太明白的，但是他讲这句话，
但是他讲这句话就是
很奇妙。好，我们继续再去看。所以来这个星期六，我们去的时间，你就帮我去安排去北边，我们去探访。好，然后呢？好，第二十八节， 就对他们说，彼得就看见那么多的人聚集，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本是不合理，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属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哥尼流就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三点钟伸出的祷告所以他每一天三点钟他都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不是每一次他祷告都有这个意象看到那次他祷告了很久忽然间有一天天使就向他显现帮助了这个家庭所以祷告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就是这样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应允你的祷告而且神应允他的祷告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 OK 所以圣经说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周知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神纪念所以神要施恩给这个家庭所以忽然有一个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你的周知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他的周知是传到永远了按照那个诗篇112篇诗篇112篇周知贫穷他的仁义是传到永永远远诗篇112第九节有没有记错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传到永远他的脚必定被高举大有荣耀所以他说他的周济达到神面前蒙神纪念蒙神纪念是传到永远 OK 112第九节所以他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善行是没有徒然的第32节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这个天使就对这个伯伯说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轻夫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峭壁将西门的家里边所以神知道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里做什么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疑惑是什么你的怕是什么东西 OK 什么都知道他是掌管明天的神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所以你看立时打发人去请你就表明他对神的信心而且不单止请一面请人一面打发人去打发三个人去请你来一面就打发人去邀请他的亲朋戚友同时要来做工你看他的信心是多大 OK 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不是在人的面前他是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话他知道彼得是讲神的道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道听主的道主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个人是很有信心你看到看到他所讲的话他不觉得从人听是听了人的话他觉得从人听是听神的话因为这个是天使要差遣他去找那个彼得 OK 你看了、啊、就回去第五节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峭壁这样的西门的家里边，房子在海边上啊。所以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城市有他的一个前情人来，而且把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不单止打发人去请他请彼得来，他也打发人去请他的亲朋戚友来。这个东西是天使没有叫他去做的。这个人真是很了不起。很多时候基督徒听见神要他去做，要他去做的东西，他都不做。神没有要他去做事情，亲朋戚友来，他还是去做。所以一个人得救是有原因 ，OK？ 所以你回去去看。大卫为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神没有说要一个君王去建造圣殿，啊，他仅仅就为神来建造圣殿。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得福气，不是无缘无故，他是有原因，他是爱主。这个人是爱主，要爱人的灵魂，要爱自己的家人，爱亲朋戚友，爱自己的密友 ，OK？ 好了，第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大人。”当然是看出了。所以彼得呢，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家庭啊，他就学到很多功课。第一，没有去这个家庭，倒不会看到这个异象，说神借镜的，你不会看为熟 ，OK？ 他本来觉得他们是不借镜的，他觉得现在他给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更加接近的，这些犹太人都没有这样预备自己的心来听道，而且常常抵挡神的道。但是这些人每一个都在神面前等候听主所吩咐你讲的一切的话。所以彼得就开口，彼得开口讲这些东西，意思他内心都有 很大的感动。OK， 内心所充满的口里面才说出来。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大人，没有这个意象，他没有顺服，他怎么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新的亮光。所以一个人能够看得出，能够明白真理，是因为什么？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大人这个旁边。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从这件事情以后，彼得就再不会被这个以前旧的思想来捆绑。旧的思想是什么？觉得这些外邦人是不接近的。现在觉得是什么？神所接近的，他不能看着书，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吩咐，遵守了神的命令，他就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他得到自由。以前被这些东西捆绑，啊，这个家不能够去，那个家不能够去，这些外邦人的家不能够同他吃饭，现在改变了。所以传福音给外邦人，也不是彼得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是第八章，撒玛利亚这些人是那个腓力斯开始传的 ，OK。人呢去虽然彼得是一个犹太人的使徒，但是神也使用他传福音给哥尼流这个家庭。OK， 帮我去念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真看出神是不骗的人，以前看不到这个东西，以前他觉得是神是单单爱犹太人，没有爱外邦人，甚至发现这些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加可爱。OK，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不骗大人。以前他是单单以为是神是爱犹太人。甚至他看出真理了，真理就是说神不骗大人，神会恩待一切寻求他的人，他看到这个真理了 ，OK。 而且他听见圣灵的吩咐，看见这个异象，他就去调查他自己的思想，心意更深而变化，坚决能够被神使用。你还是怀着自己以前的旧的思想，神不能够用你。事实上我们旧的思想旧的行为是拦阻神的工作。 OK， 就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新的心思意念，从死里复活一样。好，三十五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你看不看到？以前他看不到啊，现在很多基督徒也看不到啊。有很多基督徒问我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中国的同胞几千年前，如果他只敬畏神，如果他是好的人行善，他没有听过福音，他能不能得救啊？他能够得救啊。神救他不需要告诉你，神用他的方法来救他，神用天使同他讲啊，同他讲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没有看圣经你就不知道，你来按着神的话去做，你发现哎，这些外邦割礼了的家庭，这些人的亲戚朋友，给这些所谓金钱的法利赛人有的在世上文字更加金钱，听见福音没有抵挡福音，预备自己的心来等候福音，看没看到啊？他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他相信他们会来。哎，如果犹太人说我们是不合那个规矩，我来到你的家，你觉得这些外邦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吗？知道他不会来的，但是既然天使要我邀请他来，天使会感动他，所以他有信心的人呢，是排除很多拦阻，不会给自己借口说啊，等他来才请呢，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明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 Frank？
信心
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了。 OK， 信神就是这样了，不要自己拦阻神了，不要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借口。 OK，求神帮助我。我们觉得这个割礼了这个家庭，不单只是外邦人的祝福，也是犹太人的祝福，今天也是我们的祝福。我们查他的时间，原来彼得就明白，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为主所悦纳是什么意思啊？主会收纳他，成为他，成为神的百姓，知不知道？ OK，他们的祷告也蒙应许，你在都为主所悦纳这个旁边，你写晒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年后帮我去念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这个悦纳，这个拯救不是单单拯救悦纳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也是悦纳拯救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全家的人，看到吗？ OK，你看啊，这个哥尼流这个人，他邀请朋友，朋友一定来。为什么啊？他常常救济贫穷，他常常给好处给别人的时间，到他邀请人说你来我家听道的时间，他知道这个道也是好的道，因为每一次他都恩待这些人，所以他的亲朋戚友也愿意来得到个好处。你常常占别人的便宜的时间，你邀请人，人家不来，他说啊，又要赚我的钱，是不是啊？是不是有些人邀请亲戚朋友来他自己家去买一些东西，叫他身上赚钱呢、啊？记不记得有些 Tupperware 买一些家具啦、M 维啊这些东西、啊，买药啊，
传销。
事实上就是要邀请人来他家，事实上就是要什么？要叫他身上赚钱。但是这个哥尼流不是这样啊，他邀请人来，他是施恩给人，救济人，他是很慷慨，叫人讲
慷慨，
慷慨，他是很慷慨 ，right？ 所以他知道这些人被邀请的人知道，哎，他不会在我身上拿什么东西，每次都没有这样拿，每次都给我一些东西，所以这次他邀请我时间也是给一些好东西我吗，他会要回来。所以你常常去行善的时间，神会使用你来传这个福音。 OK， 你不要再常常去在别人身上要占了便宜，占便宜的时候你不能够给神使用。所以给彼得也看见另外一个真理是什么呢？那些敬畏主善意的人都是蒙主所悦纳，不单只是犹太人是这样，外邦人也是这样，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理你是什么人，只要看你内心有没有敬畏主，有没有愿意去行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彼得是内心发出一个感谢神的话，而且呢就那个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给我们看到的东西，神不是单单爱犹太人，神也爱我们中国人，不是所有犹太人得救，是相信的才能够得救，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些人没有听见那个福音，但他所做的事是蒙神喜悦的事情， OK， 神也会救他， OK。 好了，三十六节，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当然是神的道是先救一切相信的犹太人以色列，后是赐给一切相信的外邦人，就是哥尼流这些家庭。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开始，福音是从加利利开始，耶稣就加利利呼召他十二个使徒啊，所以福音是从加利利开始，加利利是传福音的大本营 headquarter， 从加利利起，全遍了犹大。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有大光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记不记得？所以福音是从加利利传起来，从加利利传起来的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第九章，我去念第一节，大到第二节。以赛亚书从加利利起的这些，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从加利利起全片的犹大那个地方。帮我去念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好，福音是从加利利的传出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大光，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是真光，是照亮这些黑暗的人。所以信主是先是传到加利利，由加利利传出来，传到犹大。好了，第三十八节，神怎样从圣灵和能力来圣经预言福音，就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福音是从加利利传出来，所以果然耶稣基督按着以赛亚那个预言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从哪里开始传。所以你也在这里，在第十章三十七节写在那个加利利的旁边，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七节，写着第九章第一节， 外邦人的加利利那个地方。所以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传的？耶和华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整个福音是从加利利起传遍犹太。什么时候开始啊？是在约翰宣告洗礼之后。约翰宣告洗礼之后，这个你写以赛亚书40章，因为以赛亚先知也预言有人声喊着说，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5节，所以这这话在约翰宣告洗礼之后，在这个约翰旁边那些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5节，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5节，有人声喊着说，这个人声就是施洗约翰的人声，他怎样预备主的道路呢？他是宣传洗礼。洗礼是什么？一个人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就觉得神的话是对的，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觉得神的话是不对的。你帮我去念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到5节，你在这个约翰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40章第3到第5节，然后洗礼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路加福音第7章29到30节。所以施洗约翰宣讲这个宣传这个洗礼，意思就是说是预备主的道路。咱们预备主的道路呢，路加福音第7章，就是这个洗礼的旁边37节，这个洗礼旁边那些路加福音第7章29到30节。原因这些人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听见耶稣所讲的道，以神为义。我就说没有受施洗约翰的洗，不愿意受施洗约翰的洗，听主的道也不明白，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文士一样。所以悔改的洗礼是等人预备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明白真理。所以说这个福音是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什么这些的 timing 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开始传，是在施洗约翰之后宣传这个洗礼之后，因为他是预备主的道路嘛。怎么预备主的道路？要人洗礼，要人洗礼就预备主的道路，等人明白主的道路，除去一切的拦阻，明白真理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喊着说这个预备主的道路，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的旁边你写路加福音第7章29到30节，你帮我去念以赛亚书40章第3到第5节，然后路加福音第7章29到30节。
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假如哈，假如这个是高山哈，假如这个是高山，你在这里，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里，这个高山拦阻你，怎么你在这里怎么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荣耀呢？你看不到。但如果将这个高山铲平，你拿开了，你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里，你看不看到他的荣耀？我就说什么是高山？你不愿意去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你听了什么道你也不会明白，你也看不到神的荣耀。你看到神的荣耀的字眼是什么？自然会信主。看不看到找什么东西？这东西一定要讲出来。所以预备这个主的道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那个你要嗱，假如哈，假如你在那个幽谷里边，你怎么看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幽谷里边的嘅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将所有幽谷全部都填满了，升高了，你就看到了。我们人里边很多传统文化、学问、意念，这些东西都是拦阻你明白真道的，知道你不信。你一死了，你这个救人一死掉的时间，你自己也明白，不要自作聪明说我教他都明白，你永远不会明白。我告诉你，怎么明白？你听神的道理就明白。神说要你救济穷人，神说要你不要看这些世俗是不接近的，我接近的，你不觉得他不接近，你听他的话去做神要做，你就有新的亮光。人就是这样，你帮我去念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29-30节。
路加福音7:29-30，
第七章29-30节的旁边，你也写那个以赛亚书40:3-5，以后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 OK， 就那个的第29废掉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百姓受了约翰的洗，约翰的洗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40:3-5，帮我去念呢。
路加福音7:29-30，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洗礼和不洗礼的分别，洗了你一个人，他就明白神的道，觉得神所讲的东西是对的，自己不对的，知不知道神同圣灵同彼得说什么东西啊？要他与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对不对啊？要他去 OK，所以他们就悄悄彼得就去了就有亮光，去了就明白真理。神的道啊，是你要自己去遵循的时间，才能够越来越明白。越去遵循就越明白，你越不遵循你越不明白。OK， 很多人说啊，等我明白才遵循，你就一生都不明白。神的道就是那么奇妙，你有信心，你不明白你有信心，虽然不明白有信心，你去做。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就是那么简单。 OK， 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些东西。怎么排除？一个人死掉就能够排除。你救人不死掉，孩子觉得你自己对，你永远不明白神的道。 OK， 好，那记住你讲那个心理的事情，记住去讲这个真理，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第5:7这个约翰福音也是这样，那个玛利亚，第二章第五节约翰福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自己眼睛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看到以水变酒。他不需要预先告诉你 OK， 总而言之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有新的亮光。你 不去做，你永远不会明白真道。 OK， 没有办法。好，回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0章，他说37节，结话就是说这个和平的福音，不单是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这话在约翰，是施洗约翰宣传洗礼之后，那个时间告诉你什么时间是，先是施洗约翰铺路为主预备道路，怎么预备道路啊？是宣传洗礼，要这些人受洗，这些人受洗了，救人死掉悔改了， 今天能够明白真道，就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施洗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什么地方开始啊？从加利利开始，传到哪里啊？传到犹大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又吩咐什么啊？耶稣吩咐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间，你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承的道。 OK， 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教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从他的神迹奇事，从他施行的神迹奇事，从他所行的善事，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高莫，而且有神的同在。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教这个耶稣这个地方，你写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放出来。
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那谦卑的人，圈起来这个字，人的小字里边呢，就是贫穷的人。谦卑的人，觉得自己能够从神身上拿到好处。一个有钱的人觉得啊，你让我信耶稣，让我家里边给钱你，这些是骄傲的人。谦卑的人就是灵里边贫穷，觉得自己有需要，来到神面前得到好处，相信神会传好的消息给他，得到好处，这些就是谦卑的人。耶稣基督正如以赛亚所预言，是主耶和华的灵用圣灵的恩膏来膏抹在耶稣基督身上，叫耶稣基督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贫穷的人，而且呢，医好了很多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彼得所讲的东西也是以赛亚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做给彼得看，做给世人看，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来的，他所做的是以赛亚所预言，按照以赛亚所预言的去做出来。61章第一节，我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遵行主的道的人。以赛亚预言他在哪里开始传福音呢？在加利利传福音。以赛亚预言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呢？是在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之后，看没看到啊？所以这个 timing 地方时间那个地方，还有靠着什么个能力去传，都是按照以赛亚预言。所以以色列人他要看以赛亚书，但是他都不明白，真是没有办法，原因就是骄傲。 OK， 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教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们知道是因为他看到，但是犹太人知道是应该听到，因为以赛亚预言，而且也看到，应该犹太人是更加明白，但是反而犹太人不明白。但是彼得说，这都是你们这些外邦人知道的，因为外邦人是听见，而且也看见。听见是因为听见人传，看见是看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医治这些人，耶稣周济西方，周游西方，行善事，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39节，他在犹大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见证。 这个彼得说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叫犹大一个地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事情啊，他们今年把这个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挂在木头上只要他受咒诅，就挂在木头上的旁边你写那个生命记，生命记第21:22-23，挂在木头上这个旁边你写生命记21:22-23，帮我去念。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善事，帮助了那么多人，他竟然咒诅这个耶稣，将他挂在木头上，要他受咒诅，这真是奇妙不奇妙？
生命记21:22-23。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这些人竟然将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你在生命记挂在木头上这个旁边你写下来，使徒行传第10:39，想你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不应该受咒诅的代替我们受咒诅，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加拉太书第3:13，这个生命记的旁边第21:22-23旁边你写加拉太书第3:13，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为我们受咒诅，有一个目的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且将这个福气，神给亚伯兰的福气领导，放进来。
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以及我们免受这个咒诅，而且将亚伯兰的福气领导我们，是世界，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亚伯兰的福，亚伯兰的福是什么？可以临到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的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3:6，这就是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